ขอให้หลวงพี่สอบสั่งตัวนั้นสอบสั่งหลวงพี่นั้นก็既然不能笑脸父母嘛，那这个六父母不能照顾咯，六亲故以弃矣啊，不能安国之邦，家业顿坚这个顿坚祭祀啊，就是说我连这个祭祀，我家业顿坚啊，那这些祭祀啊也都停了。免离香港剃发隐私啊，那其实我想这个道理大家要知道。那我现在就是，我常在想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出家道场旁边都有槟榔啊，所以我就闻到槟榔嘛，就想到我出家的时候。那个味道很浓厚，就是说只要闻到槟榔的话，我就会想到出家。可是只要想到出家，我就会想到现在，一个连一个。想到什么？想到那时候的思想很单纯，啊，那种想出家那一份很真诚的心，其实想来也不容易啊。我是回想起来自己赞叹几下，各位，也不容易。真的是抱着一份明显。看这个理想呢，入了佛门又在开始有点怪怪的。这怪怪的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当初对修行啊，太多的一些不务实的憧憬。但我觉得，这个理想很可爱。但当初对出家修行的不务实的想法，也觉得有点幼稚啊，好像。那就这么一个夹杂要从很多的冲击跟失望也断来了。所以整个修行从幻想式的经过这么其实也算一段长时间也看到修行的现实。就像我们在讲那个元气法一样的那种现实。那这种现实我们想一下当初那种意气风发，我常常有一次看到那个相片，很早期在讲这种话，这端身正坐，眼睛都不往前看的，我看起来真的想捏他一下，你想装的人。我这个再怎么也觉得很可爱，就是说当初那一份刚出家那一份大家我觉得这个现在是也很好很有意思，但不管当初的心智成不成熟，但当初那一份发心啊，很真实。你想一个年轻人要放下对世间所有，对当初的想法，因为我们也没考虑很多，就是这样。想到那一个，甚至我当初我也怕说有人抓我回去，我就学那个玄奘大师那句话：“离向西方一步死，不向东方一步生。”就是我离向寺外，离向寺内一步死，也不向寺外一步生。你抓我，除非你砍了我。你看那种气魄，如果维持这个，我成果会很快。这想也是因为这个，就是理想很高，对于修行佛道自己的抱负各方面。那当然，如果这个发心一直在，我相信，就算这一生对不起父母。也交代得过去啊，是那总不能说当初理由是冠冕堂皇，那现在是什么交代不来，那讲不过去吧。所以每次我觉得我这一生的那种出家生来，其实有一些波折的。到我每一个阶段里面，我都写下记录，我不写日记的。但我把我每一次在这种修行当中的内心的挣扎，还有我为什么说那个，我有时候用简单几句话，有时候用简单的几首词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这样一个表达，也 我其实我还知道当初那个念头所代表的是什么。的确这么一过来，也看到自己有喜欢的增长啊。但我们有的人可能在这里就会推迟了。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确也在修行路上有很多的障碍。但我觉得修行不是那种理想化。我们后来我对修行也都不会把它理想化。我觉得我不把它理想化，又变成了切片拉丝。也就是说，我承认我有烦恼，这条路其实就是实实在在的修。我不会去幻想说我一下要打得住，或是怎么样啊，那个我马上一心不乱啊。这种以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了，这是青少年的。你现在是老头了，不会做这种幻想。实实在在针对问题，我们没有花俏，就是面对。我觉得当把修行限制的时候，你会尊重眼前，你也不会在这种不必要的幻想当中让自己的身心，有时候我们的躁郁症，你知道吗？躁郁症有时候会显现过分乐观，就是因为它是一种缓的，一个有时候很荡下来，有时候就是很那个很兴奋、很不安。但我们有时候充满啊修行的感性，的确说啊要修行的，那这有点像住家躁郁症去了。现在慢慢不会，现在那种想法其实就是实实在在。从实实在在看到佛法的价值，我觉得我也慢慢会开始面对自己的烦恼。也就是说，我常讲啊，就算对外面有点面子交代不过去，但对内千万不要自欺欺人。自只要我就是我很早出家第二年就写莫自欺。基于某种面子问题，我可能不好。我保护嘛，就保护的不让人知道，好、哦、面子问题。你看我那时候就这样编，我说，但千万不要自欺。你一旦自欺，这条路就停了，因为你不自觉，对不对？我知道我不足，但我也知道对佛法的这份信心在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条路这样的一个形象，一个感觉。我们必须要很尊重当初那一个人的想法。那所以说，这个形象对自己的尊重，尤其是我很奇怪，我内心里面有一个出家人的像，我到现在没看过他的面貌，就是一个出家人，就是不知道，他就是很飘逸、很脱俗，这个出家比丘像。但我没看过他长什么样子，只是我觉得他好像是我心中的一个出家人的一个笔墨啊。他也没讲话，就是这么一个像。可是我只要想到，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觉得我跟我心目中的出家人的那个形象有点距离。所以那个是谁我不知道，但我就是一直有那种出家人的那种道心的坚定坚毅。不为世俗染污所动摇的那一根香，有那种香。所以这个像一旦想起来，就会觉得有点惭愧，觉得自己离这个不那个。所以这个像，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多做不到，但我们至少到现在没有失去那一个出家的理想，这一点我们都还在。我们始终都还有一个。我就说，我不认为我是一个什么伟大的人，所以我现在下手注意很低，我做我能做到，但我不改变理想，我不会因为我的下手数降低，我的理想也跟着降低，没有。我觉得说不好听的，就是出家之那时候的狂妄，到现在还一点有，虽然有点像猴子上的，没有，我们现在有点那个。五十几岁的不是欧吉桑嘛，就是说那个有点是隔壁的那个老伯的那个样子的啊。但我觉得还好，我们是始终保持原来出家的那个钱啊，只是惭愧，并没有跟上来。但那个自我要求的像那种 做修道人应该如何的目标还在，还在。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就算放逸，我们就算烦恼，我们尚不至于连这个都把自己对这个出家的这份认定都把它否定掉，我们不会。所以有时候因为这样的一个念头，这样的一个认知，也让自己一直维持在一个状态底下。所以他这里讲说，我既以当初我信誓旦旦的我出家，我修的是什么内勤克念之功啊，我如何对治我自己的烦恼，克服自己的妄想，外弘不争之德啊，佛法里面和合无为，和合无为真的这样的一个清净之法啊，我从这个窘迫尘世啊，这里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文字，我想大家懂。但我很少去，我看会不会去感受到，我对一个走向解脱道的这一份道人的那个，其实我的袈裟，我不一定要是多，现在不是现在戒法越来越研究，大家都很考虑要什么袈裟有没有？其实我还是喜欢我刚出家收起来那一件，那个不是很如法。那这个是后来人家给的，叫如法，叫如法。但我喜欢我那个原来那件，那件，因为那件是就是那时候那应该不行啊。我觉得在当然越如法越好了。但我觉得除了如法的外相之外，我所怀念的是我当初那份很真实的出家心。所以我喜欢穿我受戒那时候的衣，那个新衣我都穿那件。对，虽然他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他不是很如法的衣。但我就喜欢那件啊，也许是执着，但我觉得它代表当初的那份很清净的处理心，是的。所以我在讲说，窘迫尘世啊，其实我一直在讲啊，出家人多少要一点傲，这个傲也不是傲慢的傲，但因为我们从以我们站在解脱道里面的那种肯定，就产生那种。窘迫尘世的窘迫尘世，就是我脱离尘世的这一份清净的一种肯定，这种肯定，不为世俗所染，寻求出离的这一份道人家，好，这个才是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一点，如果你不往这边肯定，你往外肯定，在任何地方肯定，就越肯定越麻烦。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一点上，这一点上是你的宝。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不是一种，就像后面讲的，因为我叫比丘，所以你要供养我，这个叫卷脱尘世啊，这个根本是往里面染着去了，而是那个自己，我常觉得就是说，即便我们现在有很多爱手，但每个人的爱手不一样。有时候我们在世间里面，我们寻求外在的肯定的时候，只要你还有那份道念，你一静下来，你就会觉得惭愧。为什么？因为你是窘迫尘世的道念，一时烦恼制止不住往世间追逐，但一旦冷静下来，从道思考的时候，就觉得我为何把吐出来的东西又把它吞回去。我真正肯定的应该是以道业来肯定自我，我怎么回头去从外面去找肯定？当我不断的从外面找寻肯定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说，我反而在这一点上，站在窘迫尘世具体出离这个标准来看自己的时候，我却不能肯定自己。就是我不断在寻求外在人的肯定的时候，当我回复到我当初出家的念头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不能面对。所以后来我们就会因为这样的反复思考以后，我们变成就是时时会有一个观念，因为那个是我，也就是说，当我纵容我自己往外追逐的时候，其实是我讨厌的。啊，如果我是由内心讨厌，你说我会执多久？就是说，其实我要的出家人像不是那个，所以当我如果往那边栽的时候，我自己内心就会反弹了。这个我不要。 这不是有帮助的。就算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执着好了啊，我们写想要自命清高好了，那至少啊，那个本来守住吧，虽然还有区别，但总比那个倒过来是最值的，好吧？所以后来我讲说，这个认知，我现在呢讲，这就是我的界定。我可能在很多地方没有，不过这一点，作为一个修道人该处理的这个处理心，我们要长远的守护它。那这个才是戒法最核心处，因为唯有你有这一份清净的处理心，你手持比丘尼戒，那个所有戒体才会戒法才会回到处理嘛。否则的话，你假如这个出离心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你持的戒跟外道差不多了，对不对？那外道人家持戒比我们不比我们差吗？那所以这个才是戒法的核心。所以我说的最重要是守住你那份执念。好，那有这个出离以后，我们才知道何乃这个就反过来了，何乃才登戒理呢？就是你受戒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我要去受戒，我说你受什么戒？你勉强受戒，你是用哪个比丘的资格回来？我认为你不自具足的。为什么？你是拿这个来欺诳，乃至你认为说，甚至有一个沙弥，他认为有一次人家跟他问，他说我要把他压下去，免得以后我当比丘的时候他不理我。他说啊，什么叫比丘？你以为去受戒回来叫比丘？当然我没机会跟他这样子。但我听到说你会到，你在佛门比身份，你不是真持戒者。你就算积极的赶快去受个比丘戒回来，以便于在一个僧团里面占的一个位置。我说，就算世间人不了解，天人呐、啊，龙天护法也看得清楚，你假的，对不对？你怎么拿这个身份去比这些呢？所以动不动把这个身份带在头，众生难免执着。但如果你经常用这个身份要论起高低的话，其实就算世间人认定你这个价值，但其实你每一个作为都在否定你自己。其实你每一个作为都在否定你这个身份。当我必须以比丘身份来认为我，就像讲说，辩言我是比丘，谈欲所需啊，是用常住啊，不解损失来住啊，为言法而合共。哇，这个有时候我就听了以后，很多人，我做一个比丘，你要这样供养，你要如法如法如法。哎呀，有时候我听了这种如法，我说他都如法，就只有你不如法。我们把活佛告诉在家应该如何如法供养出家人的这个规矩，拿来当权力，然后要求在家居士应该怎么供养，你们要这样才合法。像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居士常时护持他，有一次生病，他想说跟常住告个假，出来听法，结果里面他们因为他们几个从事各地的那个持戒的，他们大家到最后闹成一团，他说怎么可以让他出去？他一出去，那我们这些事情谁做？阿弥陀佛，这是哪门戒法？这叫残酷，是完全不在意念。所以有人到最后动不动就是要他这样做，要小众这样做，要居士这样做，弄到人家到最后病倒还是死。我问你，以后看你怎么办？你拿着活佛，他要你移，就是他是两者平衡的。你有这样的话，你有这样的慈悲，有这样的亲近，才如此受供，而不是由你去 不追求这份权利，这份光明，其实我们就像有时候人讲说，女众要尊重男众，为什么大清朝？可以啊，我守大清朝，但你有没有比丘？它是平衡的，对吧？不，你我守大清朝，比丘的，它是平衡的。我让你居士供养，我让你的出家得有没有居士？我知道，你当初最在很多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说那个大爱道比丘尼经里面不是也说比丘你不能接受供养的啊？其实他不是说比丘你不能，其实很多人在解读大爱道比丘尼经解读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他是说。他其实不管是男女女众，其实男众也是。我现在是比丘，我接受供养是以比丘的接受供养，绝不是以凡夫性接受供养。同样，比丘你不能以你的那份男女习性接受供养，但以一个道人当然可以了。那男众亦复如是，绝对不是用凡染污心接受供养，所有用染污心接受供养做损女的道。所以他讲的就是从道人皆不以染污心在接受供养，这才是正解的。是，结果你认为理所当然，而忽略了在乎的是形象，而忘了做一个修道人应该有的那份德。所有你起的认为理所当然的供养，都染污了你自己。因为什么？你认为理所当然的时候，已经不叫理所当然，或者没理了。当你认为我可以接受供养的时候，对不起，我不接受，我不供养我供养无心道人。你们听懂？我以我只接受供养，不是，你应该以惭愧心，以种种的修行的心，那个心是在对治我执。所有人的修，所有人供养，绝对不是供养那个我。那是烦恼根源，我这个供养那个是神王啊！我是当然供养你，虽然还没破我，但所有善灵都对治我，我供养是这个，我供养是这个善灵。所以，就算我们还烦恼重，但我们知道惭愧心对治我执，对不对？对不对？一分一分戒都在对治我执。所以一点一点，凡是顺向对治我执的，才是你被供养之所依啊。结果你反而认为我受完戒，理所当然要人家供养。那你起这个话，光这么念头起来，福报会就小多少？人家没有人在供你，我没有吃饱，我赚那么多钱供养你的烦恼，我才不要供养你了。我供养你的道理，我不会供养你的烦恼。结果你反而是拿烦恼让人家供养。这下就麻烦了，倒过来了，你变成偷了，是。所以我常讲，你对我如何是你的事，我对你如何是我的事。所以我刚出家开始，我这时候就很清楚，居士你恭不恭恭敬我，那是你的事；那我护念你，那是我的事，各修各的。那居于师长的责任，我必须要讲，你要尊重三宝，绝不是因为我要你尊重才跟你讲你要尊重三宝。所以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因为在很多形式上一直强调我，你要用什么形式对待我的时候，本来是具有教育意义，但你却因为这个形式一直强调自己要被这样恭敬供养的时候，其实人家对你反而生疑惑。这个在我周边我都看了，是，结果到最后奇怪，明明我好意坚持这个戒法，怎么反而不得清净？因为你装逼，没装逼。当我们这个，所以说，当我们用这份心出来的时候，即便这个袈裟是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但它不是那件衣，其实是那个法让那件衣。 那建议让你的法得以相互回应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感觉到那种道人啊，由自内心里面那种说不上来，就是欢喜，就是欢喜，是不是？而不是已经真来的。所以我经常讲，我在很多地方，我就觉得说，你何必争呢？你越争越没有用。其实佛法的感应之道，从来不是由这里来的。好，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刻意的去强调这个，其实让自己越失去它的真正内涵本质，也让自己更加没资格接受那个。所以他在讲说，这言法而何共？法而何共？共的是里面的道而又不是共的外壳。所以有人家，我赶快去受完比丘戒，我回来就有共啊。你受完怎么样？我念你连沙弥资格都不具足，你怎么受比丘戒？对，你受出来干什么？你不受还好，越受越糟糕。所以这种东西大家感觉啊，好，因为一开始观念错，吃得巨佛喧喧，但说人间杂话。哎，其实，在我们这条修行路里面，我也标准不高，我问大家这样谈谈，抒发抒发，好，没问题。有时候菩萨道还跟人家啦啦啦啦哈利哈利哈的，也可以。有时候在一切菩萨界里面有谈到，有时候因为为了一切世界里面，有时候为了要虽然看似气论，但其实里面心存利益众生，这里面不算过失。就是说，其实应该这样讲，有点不大清净，但因为他利有利益众生利益，所以好。那这个许你要分寸哦。但如果我们发觉我们一直都在这里耗养，换句话就是说，在这条修行路，你要一下把它用得非常端正，其实一般初学大概耗不了多久了。所以在我们来讲，有时候我们会知道说，有时候暂许，有时候甚至让它调整。为什么？为了走更长路。这个地方许它，其实也为了守护它的依乐心。所以有时候标准，你说你怎么不严格一点？我说严格，八咒你都看不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修行的限制，尊重修行人的实际上在修行过程里面的限制。所以有时候宁愿让别人说，当然我不在找理由，这里自己也不亲近找理由。但有时候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众生有时候必须要以适当的了解。我的意思就是标准目标不变，但我要让它慢慢从维持意乐心里面逐步生长，而不是太多抽象不实际的高谈阔论的理论，让一个人修行的那种意乐心一下子就把它砍掉。我想这个经验来了，看到很多实质经验，讲那么多有用吗？太随便世间法，太高修不上很长。其实就像四十二章经讲的，太紧太松，那紧太松，你便是四十二章。那我们要讲说，以我们现在来讲，吃的巨头喧喧啊，就是有空就在聊聊聊聊，有没有这样？有，你要是没注意的话，到最后你就知道，一条修行路到最后发觉没力道可修。因为时间养成了，长时间养成没有法安住不了，这时候往哪里去？往外头找，为什么？安住不了。这时候你要想到，其实他这一份心是一种可怜的心，为什么？一路上都没有一个法他熟悉的，所以他耐不住，就往外。所以当大众，你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继续，如果维持了这一份不安躁动的心，你知道到你后头你会怎么样？ 我常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人具体的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法师跟我讲，那个法师八十几岁，他在常住修行大家赞叹，但在有一次重病的时候，你知道他出家已经四十几年，他重病的时候在脑筋不大清楚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什么？他还没出家前的恩恩怨怨。这很有意思，有人可以在短短时间里面真正念弥而见弥陀，有人可以用了四十几年，等着重病出来的时候，想的竟然是过去那个恨，大家都赞叹的人哦。所以我说，劲没出来而已，因为你没有真正面对过他。你并没有从此用佛法去消融那份怨恨，所以我说学佛有时候说长说长，说短说短，重点不在时间长短，在于时不时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现在修行，假如你发觉你有一个东西使不上力，我认为假从以自私角度来看，你也必须要让自己赶快在一个法门上得力，因为在法门不得力的时候，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大，你知道吗？资格也够老，但功夫很微弱。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难免啊，像现在我们到了、这个情况啊，假如我没有修行，以后我是曾经当主持的人，那我脾气又暴躁，对不对？我无法挑拨我自己，大家也只好尊重我，但尊重我的时候我又没有得，你知道会产生什么问题？大家只好勉强尊重你，但就是爱理不理，那你又很精灵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可是时不我已，现在不是你主持了，结果你那份执着又放不下，那份烦恼又放不下，你不能面对你此时其实应该是经过好几年的淬炼，当你的责任告一段落的时候，应该是升起无比欢喜，我责任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可以好好用功了。这时候自己在法门上的深入能攀住，刚好是充分享受法喜之时，偏偏没东西。你知道那时候你有没有做什么事啊？难道你要人家早晚来给你嘘寒问暖吗？我想这些你记得，以后你找我不要这样了，会不会这样？我就怀疑我会不会。我讲给你听，我就提醒我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喜欢日本啊。日本很多离婚在哪里？都在晚年，先生出去做事啊。拼事业，对，很少在家里。那回来就是大男人主义，不过因为他大男人都在公司，可是等他退休的时候，他竟然把那个习惯拿回家里。他太太忍他很久，等他一退休，整天没空就管他冰箱怎么，洗衣机怎么，说他没事干，因为他从公司退回来，没事干，他已经管了管习惯了，就在管人家衣服有没有洗好。冰箱如何，洗衣机如何，等等等等，弄到最后受不了离婚，都是晚年。啊，最主要很奇怪的是，老的晚年离婚的老男的受不了，女的都越活越快乐。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因为男的他没有自理的能力，他以前在公司可以，回到家里他没自理的能力。没有，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冲事业的时候很冲，对不对？啊，现在事业都不到你管了，又回来，那心慌慌的，不知道往哪里。所以很多人忙忙忙，哎呀，我事情很忙，可是你不能闲下来的，你怕闲下来，会不会这样？不知道，要看个人。为什么闲下来？闲下来生活没目标，就容易生病。 会不会这样？就有居士啊，他说啊，他们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好像是电力公司还是什么公司，他说退休的没有超过五年就死了，那这么死那么快，太无聊了，不然就生病了。嗯，但是他讲的是这样，我不晓得。不过我在想说，我经常讲，假如到我老的时候，我有没有练就一等一些功夫？就像有些居士啊，人家那个老太太那样，他孩子是在国外，他家人请他说：“你过来啊，我们照顾你。”那个老太太说：“谢谢你们的孝心啊，但那个地方啊，要念佛一年少啊，我还是留在台湾啊，这样的念佛一年多啊，我自己照顾我自己。”那表示什么？他很安住。甚至有的人讲说：“哎，没事，不用回来啊。”那我们都是希望没事你要回来，结果就有些老菩萨没事不用回来哦。为什么给他念佛？那给他说他有功夫。我不是没事要回来哦，为什么？不然我很无聊哦，因为他心没地方抱住啊，所以到最后会产生一种情况。第二，你又安住不了。你又没那份德，他自己一直在这种环境里面纠缠，让自己真的不知道因何而出。所以其实我也想说，假如我们现在学会的功夫，道理懂一些，老年啊，刚好是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的时候。要是我，记得只要寄一罐乌龙茶来，其他你们就不用回来。因为我看藏经的时候难免会口渴，我自己怕，你不用来，省得麻烦我，对不对？我当初像有的在家居士，他们就这样啊，养你一辈子，哪要你要纠缠我？我当初不能出家，现在能过类似出家生活，你就不要来找我了。所以有的人在家居士反而这样说啊，钱都给你吧，财产也分啊，你们只要。这样就好，不要来找我。我说，哎，那你们有功夫。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年轻力盛，有目标。你不要以为这样比较心安，因为不一定是心安，因为你是可能利用所谓的弘法修行的外向去满足你现在不安的心。那我话先讲，因为这个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但你能买过几年你再听看看就知道了，这一点你要看清楚，或者到时候你发觉其实忙归忙，其实你是静不下来的，你是静不下来，什么静得下静不下来你自己心里有数，是什么？你有一种内安住的法，你在这个法上你非常能沉浸于这样法的喜悦当中，基于为利益人不得已，或者的话，并不是我外面很忙，所以很想静下来，不是。动即思静，那静即就会思动。其实你为什么会想静下来，是因为里面有法，是这样。你已经能在这个法上研究一下。就像说我常讲，就当你对无常世间的这种观察的时候，观察清楚，你会有一种心情很特别，什么特别的感觉？就是说，你即便在面对世间，你都有一个声音好像在呼唤你回来吧，明白？它有一种内在呼唤的声音，世间终会无常，回来吧。啊，你就会讲，未来我会回来，世间也不可爱。要不责任在我那，担搁在外头，会有那种心情。也就是因为，其实我讲这句话是一种描述，就是说，要不因为责任在世间，可有可爱所致。所以那份心啊，时时都有一种好像放你回来的心情。也就是说，你好也安住在这样的法的思维当中，不以世间这些东西生爱所。 你那个心，你能有个法安住，甚至假如我念佛念得很欢喜的时候，好像时时念见如来，摄受如来对于我们的那份加持，加持。然后我也不是一个，也只是一个小孩子，而是一个是菩萨发心之人。我有那份广大的菩提心，然后我面对如来的那份，我以这份菩提心面对如来，以如来这份慈悲的心摄受我这样的一个诸法性菩萨，以这样的心情这样，所以这时候你发觉这是真正的依止处，就像真正皈依处。你要在这里受用，你后头的日子会越来越欢喜。否则的话，你得不到人家东西啊，你里面没有，你在往外，可是越来越外面也得不到你了。这时候你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曾经有看到有一个，他们也是变成大家平日无事上坐着谈的是慈悲。所以他们就后来他们讲说，本来他是一个规矩，他本来那个团体规矩，后来这个规矩就越来越松散。原来从外面来的大家很尊重，但尊重尊重以后，原来我们自己里面的话不尊重自己当初所建立出来的形象，就来的人久了也是嘛，本来是带着很谨慎戒慎恐惧进入这种环境，准备好好休息，结果没想到你自己轻慢，就一轻慢，原来恭敬进来的也跟着轻慢。这一个轻慢以后，大家越串习越久，以后变成大家经常对大众事退缩，而以日常事中喜欢聚头喧喧，但说人间杂话。然后这时候有心道人就越来越强。那有时候我们都抓不到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所以我才之前讲说，一个道场最重要是法，比他能现在及早让他在法上能受用，半逼半鼓励，就让他能在法上能受用。你未串习，我要让你串习；未串习的时候会苦，我就逼你串习到熟了以后。谢谢师父。百般念待，终于成熟了。这时候他已经会了，这时候你就放心了。为什么他自己会走？你不给他一个法，你再用种种方式安慰他，始终他抓着你安慰，他没看到你的苦恼。那你这笨师傅，如果这样的话，你以为人家抓着你，还说：“哎呀，儿孙满堂笨。”这个以后你看，老相逆迷，越拉越沉重，越拉越沉重。你应该及早让他在法上得益。所以左思右想，种种设计，就是要让他在法上得益。因为这样，你也轻松，他也上路。这才是一个道场在进运作的时候的主要。但你不施这个的时候，哎呀，我们现在有些他的建立一个非常好，尤其是我当然在讲，这是佛门里面大家，我们现在有的年轻未来要思考，你就算你的威德很大，务必要为后人建立体制。你那一份风采，后面的人不一定有。当你这个人不见以后，体制风光在你身上，体制却没了，结果后面的人扛不起来。所以这个道场绝不差钱。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魅力，但是他的法缘，但一个成熟的，在这个法缘底下，他如何为后代里面建立一个可长治久安的体质。道风不能老是靠个人的魅力，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人啊，当我们在享受个人的魅力的时候，竟然忘了为体质，为生产建立体质， 结果到最后反而怎么样？累也累死你，为什么大家都看着你？没你不行，不是？这样的话，你到最后，一个很多事情越来越多，你也做不好了。再过来，你也妨碍你的道业，老将逆你啊！还有那个树枝里面不是攀了很多年，早晚要断的。因为这都是祖师大德的经典说的。好，那我们回过来，难得一起趁热，不知乐是苦因啊！啊，这时候反而在这里悠悠过日啊！啊，哎，这难解寻尘啊，未尝反省啊，觉得枉劫啊，寻尘啊，就是逼着这种世间天天在这里。养成的串习，也有这个串习是在这世间长养自己，这时候越拉越难拉回来。所以后来我讲说，一条修行路啊，趁早自己，我们避免落入一种假象的修行。我们试着用实际佛法，这个你自己要赶快找，就在现实当中养成一个什么习惯？我们不是，就是养成一个叫观察，不要再顺着过去。以外面的五欲六尘为养分，你如果不断这个营养习惯，你一生不得自在。你现在会不会要？当然要啊，你又不是真佛人。但可是你要慢慢改变饮食习惯，否则的话越吃越壮。我们的小孩子很奇怪，我们小孩子你给他加什么味道，他说：“哎呦，不要不要，加一点辣的，他不要不要，他喜欢吃白米饭。”我们讲到白米饭有什么好吃？他说：“好好吃，为什么？他的感觉还敏锐，所以他在白米饭他能吃出甜味来。”那我们现在不加点调味料，你吃得了吗？我们在味觉上加重，我们在嗅觉上加重，我们在视觉上加重，我们在听觉上加重了。换句话就是已经越来越钝了。我们无法去感受那种淡薄的味道。我们有时候稍微当初啊，我记得有时候我刚出家，那时候还是沙弥，有时候随身拿出去，因为有一个家人有一个大户嘛，家里有事，那我们就一群去，结果那个居士就一个供养，然后我这是第一次接受供养。这无缘无故人家跪在那里，好惭愧啊！这么供养我呢？那我就跟他，这个能拿吗？因为没第一次嘛，我们刚出家哪有金的？我们都是跪人家，哪有人家跪我们的？结果他一跪，又是一个大户吧，人愣在那里。现在倒是蛮奇怪，这个就很惨了。以前又在这马上，当然我所谓习惯是另外一项啊，但我们会不会习惯？也就是说，我们的味觉会越来越重。其实，当你味觉越重的时候，你以为有时候我们这个修行这条路里面要非常细微看，你好像，我就常举那个例子啊，什么例子？那个喝咖啡的例子啊，对吧？我喝咖啡一定放糖放奶精，因为不然就像中药一样。可是有人喝咖啡是不放糖不放奶精的，他对我这个放糖放奶精，他会说你这个味道是那么重。可是我说我这个放糖放奶精的可以不喝咖啡哦。你那不放糖不放奶精的，每天非喝不可哦。你说谁执着的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注意看这个道理。有时候我们看是不执着，才执着。你看别人执着，人家可大方了，而你是说别别扭扭，缠绵悱恻，这个懒惰缠绵。在那种极细腻的马上的安住，其实也就是说， 我可以大方向都不要，但这一切不要去回归在最根源的坚固的执着上。这一点你自己观察，这一点你自己观察。你不要以为你放下，这个很难分出来。这除非跟你住在一块的人，很熟的人，从太弱迷眼的人，哎，法师，你好像有点执着。这个当然，这个恐怕这种人你也难遇的啊。那唯有怎么样？你平常养出正见，你才能看到你的瓜子，看到你的执着。就在这里面，你时时警惕防护，时时观察，这个很重要，不容易。有时候我们都以为可以，其实这条修行就是越修越细，越修越细。有时候你自己会怎样啊？少骗人的，就这样大师举的。为什么？看到自己偷偷伸脚的地方，嗯，我都没摸，其实手里面抓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修行就在这么一个维系维系的时候，你会发觉你那一个剑如果维持住了，那一个这样的一个正见，就像心经讲，观世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无蕴皆空，所以他就能怎么样，随时随时照住照见住你，来守护着你，让你在这条路当中，你会发觉不断的往深往广维系住，看到自己的那一份光。所以往眼你一步一步看到，哎呀，在执着，但也很欢喜，我看到了。那修行是这种现实当中不断在增长的，不是幻想自己清净，而是一步在寻求清净，不是一下子自己马上清，我觉得那不大实在，而是在你文法清之间建立的时候，你一直懂得往内观察的时候，你开始怎么样？把那个灯，哎呦，原来躲这个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直跳一直跳，啊！同时很惭愧看到自己过失，同时又很欢喜我不断在进步。你看这个心情竟然放在一块，你发觉我一直看到我不会，那个心不是一个懊恼，它是很怪，就是哎呀，我怎么还有这个烦恼？但同时知道，哎呀，我发觉到。我过去没发觉，因为修行故看到，所以又有一种修行的喜悦，但又觉得哎呀，怎么还有这种烦恼？怎么只在这里？哎呀，惭愧什么，对不对？他这种心理是搅在一块的，但它是一种良心，一直上去。所以，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这个心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养成对境的，养成一个很强的一个习气。这时候要拉回来困难。我们曾经也看到有人到了七八十岁，都八十几岁，还对那种东西的执着强烈。我们不谈那个细节。嗯，还可以，因为想说八十几岁，你其实观察也近一半了。但可以为自己爱的道上道路，而不是小道，是大道。我在他享受，我当然是，因为这种已经养成习惯，他一直拉不回来。你想一个人在游泳，你就算钱给你，你能享受几年？可是我们认为这有什么好那么执着？可是有人到这么一个关时刻里面，竟然还继续爱住，还能继续这样爬。所以后来我想，这个东西不是你想断就断，因为烦恼不是外于你的身心，你的身心就烦恼，烦恼就是你的身心，你这个生命就是无明生的。你这个生命里面，你看你跟我都一样，都是这么人家。但众生性不同，你的众生性是你长时间在色受想行识里面的染着缠绵养成的强烈的众生性， 你这个众生性不是一下悟到，因为它不是在你身上之外，它就是你。你这个生命的本质已经被这个烦恼融在里头，烦恼就是你，你就是烦恼，它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说，当大家我们在修行缺少这个觉性的时候，我们很乐于顺着世间去爱走，但你要知道，这叫饮鸩止渴。你现在满足吗？继续吧。到时候你一定面对他的无常，且你在面对他的无常是，就是我们最，我说我这句话现在感受很深刻，万般带不去面对无常，且是业业随身。这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我一生不断努力追逐的东西，原来是虚假的。可是，在面对为了追逐它，为了满足这个欲乐所造的业，竟然现在摆脱不了，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却死在上面。这是，所以这个见应该随时思维啊。你看，未尝烦情，时光淹没，岁月蹉跎，受用因繁，我们的受用会越来越好哦。所以这时候我也跟常住的法师讲，如果你发觉你平日其实用功很少，但供养却越来越好，这是不吉祥事。你不要有吉祥，那是倒霉事。因为我都没做，又那么多，搞到别人。神的倒霉事藏在里面，我告诉不骗你的。所以我在好久，我十几年在佛学院，我就讲说，假如你修行一路顺风啊，你就是要越走越谨慎的。所以这个观念一直到现在，所以有时候不是我自命清高，我一段时间就赶快溜解，为啥？免得倒霉事在后头。这就暴露自己，但现在有时候责任在越来越难溜，但其实心常存着溜的念头，为什么？种种的顺境，种种你认为可爱进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你应该谨慎的。这点啊，所以每每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这一份习惯性就升起来。所以我想说，你看啊，受用因繁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厚重，越来越种类越多。奇怪，我真的，人家说，哎呀，你福报很大，我说那是带还的，要还的。你还以为真的你的福报，你够笨的，应该是要还的。哎，那个是放高利贷的，你尽管借，总有一天要把你拿回来。所以有的人就讲说，哎呀，他福报好大，小心一点，我怕恐怕是带还的。这点务必要留意啊！所以，当我们没这一份用功，而受用这样的一个供养的时候，应该马上谨慎。这是修道人的素养。啊，很奇怪，不对，不吉祥。这个就像人家礼多必诈，不要让人家礼多，人家是礼多不一定诈。但问题就是，哎呦，这个供养越来越丰盛。可是我好像每次就在晃晃晃而已啊，这样有什么功德啊？这时候务必要带着惭愧、谨慎的心，否则你还以为那叫这样隐藏的，就像我讲的那个《法句经》里面讲的牛啊，看到满地青草，哇，赶快吃，吃饱了先食，对不对？牛不是这样吗？那个肉牛啊，那是宰的啊，当然那是要你吃。所以那个牛笨笨的看到草，我还怕吃书旁边那一只嘞，然后就拼命吃，他也不知道旁边那个吃引他的已经不见了，他还在说，哎呦没人了，赶快吃。那主人说，你继续赶快吃，吃完就说话你了，对，受用吧，继续受用，把福报享完了，无常就帮你抓去。所以有人就傻傻的，哎呀，这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哎。所以我就讲说，如果你觉得他可爱，做好准备，准备死。第五观念， 你发觉这个在世间觉得可爱，而且你在内心里面也觉得它可爱的时候，先发好你，我准备何时舍掉它。你只要起这个舍心，它就沾不了你的身，因为我准备舍，那我既然我准备舍，我就没有积极心了。听懂没有？那个叫做消灾免难。啊，这是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为什么具体舍掉？好，都是这样的道理。好，我们休息一下。